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可以一起聚集，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敬拜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回想过去几年后，特别是近五年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好像那个不平安的讯息，就是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频繁。一方面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我们能够拥有平安，能够有自由，然后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敬拜神，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恩典。尤其是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其实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实体聚集在这里。那其实疫情还没有结束，那接着就是有缅甸的内战，有俄乌的战争现在还在持续，那中东其实已经开打了好几场的战役，那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直处在那个两岸对峙的一个张力的当中。那我想如果我们完全不想关心这一些越来越乱的消息，我们检视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我们也很难避免被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情，我们很难避免好像承受一些压力。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被扭曲，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被冒犯，甚至我们觉得被排挤被攻击。那其实很多状况真的都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就是那种混乱确实它会让我们感觉到软弱很无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当中有没有去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好像每一周我们来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很渴望能够寻求到神的心意，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但是这些不预期的混乱不管大小，其实它真的都在考验着我们，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混乱中我们还能够相信就是我们称它做乱世吧，在乱世的当中我们真的可以看见神的美意吗？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神的美意能够活出来？上周的信息，上周的信息是扫罗战死之后，然后大卫的哀悼。那一直以来大卫他都是遵从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带领百姓哀悼，然后尊荣纪念那一位逼迫他十多年的扫罗王。那大卫呢是以饶恕，他跨越了个人和扫罗的恩怨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见就是扫罗他带领着百姓们所过的生活其实是比之前没有王的生活是更好那大卫他也是出自真诚的来为约拿丹哀悼，然后与这些过去彼此的情谊有一个深刻的连结。其实大卫他相信他相信就是神既然呼召他拣选他做王既然是神让他去经历到这些，那所以呢在过去在过去十多年的逃难的生涯的当中他确实他真的经历到很多神拯救的作为所以当他从神的眼光去看到他过去所遇见的各样的艰难他知道一件事在艰难的中间只要耐心的等候神就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和慈爱他相信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神一定会成就他的计划神会带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牧养以色列的百姓。但是这个美好的应许好像没有因为扫罗王他死去然后立刻就成就今天的信息经文呢是 今天信息经文是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章的五节，其实这个是一整个大段落。那在二章的一到四节还有八到一节，其实我们看到就是那国家是在一个分裂的局面，就是当扫罗约拿单死在非利士人手下，然后大卫为他哀悼之后呢，大卫他求问神，就去了希伯伦，然后犹大支派就在那里就高立他做王。所以大卫呢，他是照着神的心意做王的。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扫罗家的元帅亚尼尔他应该知道，就是早在扫罗做王的时候，撒母耳他就已经高立了大卫，就是大卫要取代扫罗做以色列的王，这个是神的心意。那元帅亚尼尔他应该就要立刻带领以色列来归服大卫，但是亚尼尔在这个时候他有自己的计谋，那他就立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来做以色列十一个支派的王，把国家呢就一分为二。那接着经文就从二章的十二到三章的三十节，其实那个是更进一步进入到一个完全失控的局面。在二章的十二节到三章一节呢，那里叙述的是扫罗家跟大卫家在激辩的征战，那后来它演变成了长时间的内战。那这个激辩的战役呢，起初是亚尼尔说让少年人在我们面前戏耍吧。那这个戏耍不是那个骑马打仗，这个戏耍它是有一个规则，就是有规则的一种搏斗的游戏。那但是后来你在经文里面其实你会看到，就是约押指示他的兄弟亚撒黑不照着搏斗的规则假戏真做，就一直追赶亚尼尔然后要杀他。那亚撒黑他非常相信自己的实力，就不顾那个亚尼尔的警告，最后呢他就惨死在亚尼尔的手下。这个激辩之战结果就是扫罗家伤亡360人，那这个就远远的大过大卫家20人。那实际上这个是不是必须之战是内耗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强大的敌人非利士人就在他们的外面随时要攻打他们所以这个非预期的厮杀呢，他后来是结束在亚尼尔他向约押求和，然后就暂时告一个段落。可是约押他就心里记恨他也决定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杀掉亚尼尔为亚撒黑报仇。然后接着的是三章的二到二十一节呢，这个是亚尼尔跟扫罗家关系破裂，关系破裂以后呢，亚尼尔就带着以色列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来投靠大卫。然后三章的二十节到三十节是约押公报私仇，就杀死了亚尼尔。这个段落它是很大的篇幅，然后去叙述亚尼尔跟约押之间的张力那其实两个王都没有办法处理因为在三章十一节那里就看到伊斯波瑟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话。然后三十九节呢就大卫就描述就是约押亚比撒亚比撒都让他感觉到他很软弱，因为约押跟亚比撒比他强也就是伊斯波瑟还有大卫这两个王面对那握有军权的元帅呢，都感觉到束手无策很软弱可想而知对于这个渴望可以活在神的旨意中的大卫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首先呢是这个骑墙派的投机分子亚尼尔带给大卫的考验。在二章的八到十节你会看到亚尼尔其实他才是那个背后以色列背后的掌控者，就是扫罗王死了以后他就立了伊斯波瑟做王，但这个王只是他手中的一个傀儡。那他 也是一个夺权者，因为三章一节你会看到，在前面这个基变之战之后呢，亚尼尔跟约押并没有停战，哦，这个内战持续很久，可见得，哦，亚尼尔他起初他是以戏耍为由，哦，实际上他是要测试犹大的兵力，哦，那这一场打斗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呢，是为了扫罗家能够去得到统治权。那约押，哦，他也是一个胁迫者，因为在二章八到九节还有三到十节就看到约押他对，就是他对内他是掌控伊斯波色这个王，那对外他是想要夺权，所以他就越过了那个王的权力，就侵犯了先王，哦，扫罗的妃嫔，哦，那对，那后来就是伊斯波色他就慢慢的他就看清，其实亚尼尔他想要透过权力还有性的方式，然后逐步的来掌控以色列。所以伊斯波色他看清这个以后，他就起来反击，结果亚尼尔呢他却用神的名来合理化自己的意图，而且他胁迫伊斯波色，哦，胁迫他就是我要将以色列交给大卫，哦，那三章的十二到二十一节你会看到他也是一个操弄者，就亚尼尔他就利用神对大卫的呼召，然后他要去跟大卫立约，然后他承诺要把以色列人交给大卫，然后十三到十六节呢，哦，亚尼尔就指示伊斯波色，哦，去把先前大卫的妻子米甲把他讨回来，哦，这个是要满足大卫立约的条件。然后十七到二十节呢，亚尼尔他就用神的话，他去讨好，哦，以色列的长老们，我们来归顺大卫。哦，那他就带领着以色列的长老们，哦，便雅悯支派，然后向大卫降服，而且你会看到就是他们在那个饭局里面即将要完成立约的程序。那其实在这中间亚尼尔他完全是熟练的借着神的名，然后巧妙的使用政治操弄的手段，然后要把扫罗家的国位从伊斯波色然后转给大卫。其实我们想想亚尼尔这个人，其实他对那个权力有强烈的一种欲望，哦，那他完全巧妙的使用神话语的权柄去压制王，他了解人性，他善于操弄群体的意识，哦，其实这样的人如果他没有真正的回转归向神，哦，真的后患无穷，哦，再来呢是执着信念心中无神的约押带给大卫的考验，哦，约押他有一个信念，哦，他认定大卫是神所高立的王，哦，这个百分之百没有问题，哦，完全正确，但是，哦，大卫必须做王，哦，这个成为他优先坚守的信念，哦，所以约押他虽然在大卫的身边，哦，跟了一段时间，可是他里面他完全没有那种属神的生命，哦，他为了要完成他的信念要达成目的，他就以指挥控制支配先下手为强，哦，那这个作为他信念优先的手段，哦，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让那个原本在畸变，哦，这个只是一场要照着游戏规则戏耍的武斗，结果就在他的那个指挥之下，哦，亚撒黑使命必达，哦，亚撒黑他就不顾一切的去追杀亚尼亚，哦，那追杀亚尼尔，那亚撒黑其实他真的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哦，当他跟亚尼尔面对面的时候他也不听亚尼尔的警告，那最后，哦，就死在亚尼尔的手下。约押他对信念的执着优于对人生命的看重，哦，即使发生这个兄弟流血之战他也在所不惜。再来就是，哦，就是他也是一个私利优先的人，在撒母耳记下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还有三十节，就是约押他是以快速实际的暴力公报私仇， 那他面对求和的这一个亚尼尔，哦，其实他心里面的真正的想法是亚尼尔，哦，他有可能危害大卫的王位，哦，他也把他说出来了，哦，那实际上未来一定会影响他自己的地位，哦，因此呢，亚尼尔他是在约押他是在那个亚尼尔毫无防备的这个情况下，哦，约押就把亚尼尔杀死了。那其实约押他也非常轻看神的管教，就是当约押他杀死了这个毫无防备的亚尼尔的时候，哦，在三章的28-29节，大卫听见了，然后他就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流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弟兄姐妹，这个咒诅很重吧？如果我们听到了这样子的咒诅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什么反应呢？其实大卫他用这么重的话责备咒诅约押的时候，约押竟然完全没有反应，哎，约押是冷淡以对，这么重的咒诅没有激起他任何一丝丝悔改的心，就表示其实他就是目中无神，完全轻看神借着大卫而来的提醒和管教。在这两个元帅，就是用邪恶的计谋互相角力造成国家分裂的这个乱象之中，我们会感觉到好像神的计划受到了很大的拦阻，那其实这个情况是比之前大卫被扫罗追杀，那个情况其实是更复杂，因为这两个元帅其实某种程度他们是拥戴大卫的，他们是要向大卫效忠的，但两个人他们都不了解，其实大卫想要寻求神，想要用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做王，大卫很渴望能够跟神站同边，所以大卫他是被迫处在一个复杂然后混乱的局势中，然后外面还有强大的非利士人随时要侵略他们，就是在这个有外患有内忧然后所有的情况都失控的时候，其实这个考验着大卫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混乱失控的局面中一如既往的愿意等候神，愿意以神的心意还有美善做以色列的王。领受神呼召的大卫他仍然是这个混乱的局面，仍然是乱世中的关键人物，第一个就是他让人可以看见神的慈爱，他照着神的信实慈爱延续了一个友好的关系，这是在2章5-7节，当扫罗和约拿丹被非利士人杀死，以色列人听到了以后通通都落荒而逃，那撒母耳记上的31章就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危急的时候，基列亚比人的勇士们他们就冒着一个危险，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会被非利士人杀死，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要去安葬扫罗，那其实他们在安葬之后他们也立刻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新王大卫会怎么样的对待他们，新王大卫会把他们杀死吗？但在2章5-7节呢，你就看到大卫就找到了基列亚比人，就对他们说，他们埋葬扫罗和约拿丹呢，这一件事情是他们后代扫罗，就是大 卫肯定他们照着，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一定要照着先前他们跟扫罗立下的盟约，让扫罗在死后呢能够好好的被安葬。因此大卫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就是求慈爱诚实的耶和华照着他们为扫罗所做的来祝福他们。那大卫呢，他自己他也更进一步的承诺，他自己要像神那样的以诚实慈爱来后代基列亚比人。大卫他愿意和旧王扫罗所有的这些关系人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其实这个是很实际的表达对扫罗王的尊敬。这不是一个政治的手段，而是他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承接扫罗所建立的国，去承接扫罗所遗留的产业。他以神的慈爱来欢迎这一些英勇的基列亚比人加入大卫的行列。我想这个是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应该要有的心胸。那就是也是表明他不愿意用暴力或者是一刀两断的方式去做以色列的王。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基列亚比人的处境，我们去想他们的感觉，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感受到大卫是一位慈爱的王，还有大卫所跟随的是一位慈爱的神。我觉得生在台湾，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我们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那我们也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可以自由的发声，但是我也发现我们很容易就是用我们自己所看到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所看到听到的就是全部的讯息以至于我们也很容易用那个排除异己贬义别人然后自以为是的方式来维护我们自己的观点。那当这个固定的观点形成之后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亏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承接前人的努力累积的那个智慧的结晶那我们也不容易看见其实我们现在所享受的都是神他在历史文化的里面透过先人给我们的宝贵的资产。我觉得当一个社会里面如果我们缺乏对前人的感恩和欣赏，其实我们的心胸就很难有机会再被扩充那视野也会越来越狭窄。其实我们要在这个不容易的关系的里面我们去谈爱宽恕接纳和包容其实几乎是不可能那我想我们都不像大卫被神呼召作王，但是身为神儿女的我们，我们仍然会给周围的人带给他们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力。不管我们是在家庭在工作在教会，其实我们都是领导者，周围的人就是会被我们影响。如果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状况，我想我们要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渴望我们周遭的人他们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什么。大卫他肯定和接纳基列亚比人去对先王扫罗的守约和真诚，那他也愿意照着神的诚实和慈爱去厚待他们。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在任何混乱的处境中，因为这位神他是永远以诚实和慈爱来待我们的神，神的爱不会断绝，因此我们一定可以用神的慈爱和诚实我们去对待别人，与人连结。当人可以感受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一份爱是出自于爱我们的神那一位神是慈爱的如果别人看见了那一位神的时候，其实这个会在关系的里面会产生一个真实的长远的持久的影响力。再来是 让人看见神的公义。在31到34节上半的经文呢，是大卫他为那个因着不义的手段致死的亚尼尔为他伸冤。其实约押的任务呢，他应该是要带领百姓忠心的跟随大卫，和大卫一起活出神的呼召，和大卫一起用神的慈爱和诚实来牧养以色列的百姓。但是约押呢，却借着这个职位报私仇，他杀死了亚尼尔。这种可恶不义的行为呢，带来的危机呢，是以色列的百姓对大卫作王产生极度的恐慌，而且失去了信任感。那大卫听说这个消息以后，他立刻就跟这个罪呢，他就画出了一个界限，他就表示这个罪不归他自己，跟犹大国。那大卫他没有偏袒自己人，他也明确的来表达约押是完全得罪神。大卫他也没有忽略先前他跟扫罗家的这个元帅亚尼尔，就是亚尼尔他来求和来立约，快要这个约已经快要达成了，那现在亚尼尔被杀死了，其实这个是一个毁约的行动，这个是不公不义的行为。大卫他也知道，就是这个不公不义呢，其实会为那个彼此已经破裂的关系会带来更大的杀伤力。所以在三章的31到32节，大卫他为亚尼尔哀哭，他是公开的来向约押还有百姓们传达神的心意，就是杀害自己的弟兄，这个不是神拣选大卫作王所使用的方式。33到34节，大卫为亚尼尔举哀，他说亚尼尔何进向鱼丸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这个是大卫呢，他在公义的神面前，他为亚尼尔伸冤。就是他不是一个鱼丸人，某种程度大卫他讲出了一个状态。然后大卫呢，把那个在战场上的厮杀还有打斗时的自卫以及刻意谋杀致死呢，大卫他离出了界限，清楚指出约押的罪恶。带领军队的元帅他应该要保护国家领土不被侵略，应该要保护君王还有百姓的生命安全，而且他也要保护自己，就是不轻易战死在沙场，免得那个军队失去了指挥官。那在这个激变的打斗中呢，约押就给了那一个杀他的追杀他的那个亚撒黑给他三次警告，因为他是将领嘛，他不可以随便死掉嘛，可是亚撒黑呢不退让，那亚尼尔他就为了自保，他杀死了亚撒黑。但是约押呢，他是在亚尼尔愿意归服大卫，然后是在亚尼尔卸下心里的防卫，在毫无防备的时候呢，刻意谋害他，把他杀死，是为了报私仇，这个是神非常不喜悦的罪。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神不是善恶不分的神，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确实我们看不见那个完全的公平公义，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不完全的罪人，只有神，他才是最终公义的审判官。因着我们的不完全，所以我们更需要追求的是认识那个出于神的公平公义的法则，也要相信完全的神他仍然在这个世界运行。因此我们不应该像约押那样子，好像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私利然后刻意的去害人。那也要像大卫那样，就是对那个罪恶敏感， 即使是最亲近的人，我们也不要跟他的罪恶有份。当然有时候我们真的我们会遇到像亚尼尔那样，就是无辜受害的人，遇到无辜受害的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存着一种侥幸的心，就想哎呀，还好不是我，其实这个世界上就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无辜受害的人，我们应该可以有更多的祷告，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更是为着这一些无辜受害的人，要为他们向神伸冤，求神为着那一些没有被公平合理对待的人，求神伸张公义。再来是让人看见神的怜悯，在三章三十四节下半到三十七节，大卫呢，为亚尼尔就预备了一个盛大的丧礼，那约押他也在这个送葬的行列中，大卫呢也写了一首哀歌为他哀哭，他自己在这一个行列的里面他排在第一位，甚至于他禁食一整天。我们可能会想，亚尼尔他用政治的手腕要做政权转移，他背叛现在的王伊斯波瑟，他的意图是什么？他的意图会不会是将来在大卫的手下他能够得到一个重要的位分呢？这样的意图难道大卫不知道吗？难道大卫他不担心，就是如果他接纳了亚尼尔，那亚尼尔将来是不是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背叛大卫呢？还有，其实亚尼尔死了，那大卫不就更能够顺利的当王了吗？总之就是亚尼尔这个罪人的死值得大卫这么伤心吗？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大卫的时候都讲到他办事精明，所以我想大卫他应该知道亚尼尔的问题，但是大卫他更知道的是上帝对他的呼召，就是要去做全以色列的王，要牧养神的百姓，因此大卫呢他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去款待亚尼尔和他立约，然后要跟亚尼尔和解，那实际上在那个立约的过程也看到亚尼尔他是自愿采取和解的行动，那神也借着亚尼尔就去说服了北部的所有的支派，那即将就是神对大卫的应许就要完成了。我想也许在大卫的心里面他会感受到这个是神给他的机会，因此呢大卫他也给亚尼尔机会，大卫给亚尼尔机会是把他当成他也是需要被牧养的那一个人，那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好像他之前曾经给过他600个勇士给他们机会，那这600个勇士呢他们是受窘迫的，是欠债的，是心里愁苦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都因为跟着大卫，所以他们有机会，他们认识神，他们经历神的作为，然后他们有机会悔改。但在这个时候，亚尼尔他却因为约押的邪恶，他失去了一个在未来可能悔改的机会。其实经文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当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同样他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糟糕的罪人，但是主耶稣他顺服天父的呼召，他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他来拯救我们。我从大卫对亚尼尔的哀哭，其实我看到如果一个可能悔改的罪人他无辜受死，他失去了悔改的机会的时候， 主耶稣他会何等的伤痛。大卫和失去元帅的以色列百姓一起的哀哭，他哀悼亚尼尔，他哀悼说，你手未曾捆绑，未曾锁住，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其实这个里面他充满了可惜，充满了怜悯。那这一个怜悯呢，是让百姓看到那个是一种真实的哀悼，而且呢看见那是出于神深深的怜悯。37节，以色列百姓就更确知，杀死亚尼尔这个不是出于大卫的意图。那所以先前不信任的那个危机就在神的怜悯中完全的被化解。我觉得我们在人与人中间，我常会经验到，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反省，就是很容易因为一件小事，因为别人讲的小小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眼神，然后心里会产生疙瘩，那以至于呢，对方愿意释出善意的时候，我也会错误的去理解他，但是我也发现到，如果在这个关系的里面，若是我看到那一位，为我也为他被钉十字架的主，那位主他是怎么样的爱我，爱他，那位主他是怎么样的来爱每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这个可以在关系的里面可以带进更多的同理，带进更多的怜悯，以至于很多不需要的那种纠结误会冲突真的可以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怜悯的里面可以被化解。第四个是让人看见神是同行者。在3:39，大卫呢因着亚尼尔的死，他就承认，身边的约押、亚比塞、两位元帅比自己强。他承认约押的罪恶很大，然后呢他感受到他非常需要神出手来报应这个恶人。就是面对难题的时候，大卫他让百姓们知道，身为一个王，但是他也有一个软弱之处。虽然他是这样的软弱，但是有一位神，是他的同行者。那其实这个跟伊斯波瑟的处境，它是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在4:1，就是当亚尼尔死了以后呢，伊斯波瑟呢是吓到两手发软，那但是很吊诡的是，其实亚尼尔活着的时候，伊斯波瑟其实心里是怕他的，所以就可以了解，其实伊斯波瑟他一直都是孤单一人。那等到亚尼尔死了以后呢，那伊斯波瑟他的身边是两个军长，那这两个军长呢就是趁着他在睡午觉毫无防备的时候呢就把他杀死了，然后把他的头呢就带到大卫那里，是为的是要邀功。那但是大卫就斥责他们，是杀害一人，应该要被消灭。其实对大卫来说，伊斯波瑟的死呢对他成为统一王国和以色列的国王，这个是非常有利的，可是这个不是他得王位的方式，这个不是他想要借用这样的方式得王位，那个暴力不是神的方法跟手段，所以他不愿意以完成神的旨意作为他的信念他的令牌，然后呢放弃了神更看重的公义和慈爱。其实扫罗家的光景其实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不管我们是从个人从国家，如果没有这一位可倚靠的神作为同行者，那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其实从上到下都会站立不稳。如果我们像那个伊斯波瑟那样，没有神的看顾，没有神的保护，然后我们的身边只有那个一定会死掉的人，其实我们真的会落入非常可怜非常可悲的光景。 神他没有保证我们不会遇到巨大的困难。那真实的我们呢，其实是在那个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大多是会软弱会害怕的我们会恐慌，但是神他在我们的身边，他是我们的同行者。我想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见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见证自己的刚强，好，我们更是让人看到，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是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会软弱，我们会害怕，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位神他一直在我们身边他是我们真实的依靠和帮助。那这样的见证其实反而更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让人渴望能够和这一位神同行。在混乱的局势中，大卫让人看见那一个神的慈爱、公义、怜悯这位神他是与软弱人同行的神。那结果是什么呢五章的一到五节，就是以色列所有的百姓都来到希伯伦，然后请求大卫就照着神的应许来牧养他们，做了他们的王于是大卫就在神的面前与他们立约，就成为以色列第二个王神的计划真的实现了。好，其实到这里我们真的会感觉到哇，大卫做王了，好，太棒了，感谢赞美主。但是就是当我们回头来看大卫这一路走来，真的充满了各式各样艰难的考验当他在面对到这个内忧外患的这个混乱的局势中，在乱世的里面，他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有圣经的学者就告诉我们，诗篇十四篇其实就是大卫在这个时候的祷告约押亚尼尔虽然都是向大卫效忠，但是他们却不与神同心。所以大卫在面对到这种心中没有神邪恶的愚顽人呢，在一到三节他的祷告他就是求神垂看这个令人绝望无力的光景，求神看然后当大卫他面对到非利士人随时进攻的压力的时候，第四节他向神说，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所以在祷告中，在祷告中大卫求神看，求神看他诉说敌人的光景。弟兄姐妹，你觉得神比大卫更不知道吗？其实神完全都知道所以渐渐的大卫在神的面前他就产生了一种信心第五节，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就是大卫他相信神是跟他站同边的。所以第六到七节他向神说，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大卫他面对各种险恶的时候，他不是去和恶人对话他不是和愚顽人谈判去处理人的恶，而是他更专心仰望神，他向神诉说，以至于他被神改变了他的眼光他深信这一位神是困苦人的避难所，救恩从神而来，这一位听祷告垂看世人的神，他才是乱世中真正掌权的王。亚尼尔和约押两个恶人呢，他是活在那个一报还一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这个循环中其实在过程里面你看到的都是恶意恶念恶行但是其中却是神的美意在掌权。神要实现他的计划，神要大卫做王神要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能够使用背叛扫罗家的那个骑墙派投机分子亚尼尔， 神也可以使用那个执着自我信念目中无神的约押，神更能够借着大卫在乱世中可以显出神美善的心意。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在混乱的局势中，我们确实会遇到像亚尼尔、像约押这样黑暗丑陋的人，那种邪恶其实常常会拦阻我们顺服神的意愿，而且我们其实也不太想用神的美善去回应。面对黑暗邪恶的时候，我们会有防备心，我们会生出很多自己的计谋，渐渐的我们就忘记了有神在掌权，那甚至于我们会以为我们落在恶人手中，但其实我们一直是在神的手中。世界很混乱，人心很复杂，但是神的儿女是将神的美善带进世界的关键人物。我想这个就好像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他就在那个乱世的中间，可是他仍然努力的让人可以认识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心意。即使他后来他被抓到监狱了里面，但是他还是透过一封封的监狱书信，他传达出他对神的信心、盼望，还有神对世人的爱。那他在被纳粹绞刑之前的几个月呢，他就写下了所有美善力量的歌词。这个歌词呢，其实帮助了很多的人，到今天都是，就是在那个黑暗的世代中，仍然可以看见神的光，可以看见神的盼望。我想我们心里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大卫，我们不是潘霍华，但我们同样是神的儿女。在我们所属的环境中，神仍然可以借着我们散发那个美善的力量。但愿美善的神帮助我们，在外面的情势越来越混乱的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的里面相信他的旨意是全盘的，神一直在掌权。既然在神的计划中，好人坏人都可以被那一位真正作王掌权的神使用，这样我们就能确信只有他才能够阻挡那个最大的恶。神的美意不能也不会被任何的邪恶拦阻，因此我们能够以他的眼光去看待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救恩从你而来。感谢你以如此浩大的慈爱掌管着这个世界，看顾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求至高的父神继续以你那极美的意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在这个世界里面。愿我们在这个充满了各种负面言论、埋怨、报复、冲突的环境中，我们可以成为那使人看见你慈爱、公义、怜悯的关键少数。愿我们在生活中所遇见的每一件事，都能够从父神你慈爱的心思能够逐步明白你的美意。求慈爱的父神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境况中单纯的依靠你，即使是在乱世中也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专心安心的等候你，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慈爱中，能够按你的公义来祷告，也能够有你怜悯的行动。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 可以活出你慈爱、公义、怜悯的生命，让人看见有这样的一位神与我们同行，以至于人也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在这混乱的时代中能够成为你所拣选的儿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